我们今天开始每周三的直播。今天我们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，也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开始讲解佛教里面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本经，叫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。之所以要讲解这部经，有几个原因啊。我先讲一下，这几个缘起。首先，你知道我的老师是舍雷啊，舍老，我跟他学习禅宗的时候，他曾经把他的老师郑树标的一本手抄的。是舍老亲自手抄的一本，郑树标著的《大佛顶首楞严经行法释要》交给我。这本手抄本我曾经非常仔细的从头到尾读过两三遍。陈老一生学佛，到最后是，在打坐当中突然间正到本性了，然后他去见当时的虚云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当时也立刻印证他，印证他了悟的这个本性是对的，并且还给他亲手题了一个张卓秀才的诗送给他。所以后来陈老在解放以后就开始埋头著述，主要一共是两本书，第一本是《首楞严经行法释要注解楞严经》的，第二本是《无门直指》，专门讲禅宗的，所以一个是教下，一个是宗下。这两本书我当时都是在舍老那儿获得这个舍老的手抄本。所以这两本书当时都非常认真的反复仔细的读过几遍。相对来说，陈老的这两本书《楞严行法释要》要简单好读一点，《无门直指》比较难。我们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大略的讲一讲《无门直指》。那么，你如果要真的懂禅宗，你就必须先懂一点教下。什么叫教下？教下就是指佛陀传下来的这些教理。你如果教理也不清楚，你很难理解宗下，也就是禅门下的一些话。禅门下的一些话有很多是隐喻，有很多是典故，你没有很深的这个教下的背景，你宗下几乎是看不懂的。所以相对来说，《首楞严行法释要》要更简单一点，《无门直指》必须要有一定基础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开讲《楞严经》的第一个原因啊，因为它是陈公、陈老的注释的遗著啊，所以我们准备要讲解这本书。第二个原因，在佛教的《法灭尽经》里面，这本经专门是讲佛陀的教法到最后入灭的时候一些情况。在《法灭尽经》里面提到，最后500年佛陀的教法最后还存在的500年里面，第一个消失的经典就是《楞严经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本《楞严经》据说是讲出了很多秘密，讲出了很多秘密，对魔王波旬特别害怕这本经，因为他把所有的秘密都袒露无遗了，所以在法灭尽的时候，第一个就要让这本经先消失掉，那么有人觉得这可能是个神话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是神话的一个事情，你知道司马迁著的《史记》吗？司马迁著《史记》有一个非常好的品质， 就他的《史记》写得相当客观，几乎没有太多主观的评判在里面，他写得极其客观。他的《史记》里面有一篇章是讲鬼神的，啊，叫《鬼神列传》。据说这个《鬼神列传》由于是司马迁笔下记载的，所以相当的可靠，有真实性。因为相比司马迁，《史记》的其他篇章也都是很可靠的，真实性很高，它都是有根有据的啊，有史料记载的。所以他写的这本《鬼神列传》显然比较让人信服，很可信。但是神奇的是，这本《鬼神列传》后来消失了，也许是鬼神不愿意这本书透露出来，把他们的领域、把他们的境界暴露的太多。这本书神秘的消失了，啊，这个篇章神秘的消失了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世界除了可见的事物以外，是的确存在不可见的很多事物。而当《法灭进经》里面提到，在最后500年，《楞严经》也会消失，那么它不是一个神话，它不是一个传说，它的确会。它极有可能会发生，啊，这部经典在最后500年极有可能会神秘的消失掉，啊，神秘的消失掉。对，所以《楞严经》啊，波州三昧先化灭去啊，波州三昧专门讲的是念佛的，而且这个念佛是以最猛烈的方式来念佛，不是我们平时啊可有可无的这样心里面念两句，不是的，波州三昧的念佛。主要是站立三昧啊，他是站着念的，而且是24小时不中断的念佛方式，所以这两本经是先灭的。那么这就是第二个要讲《楞严经》的原因，因为这本经透露了几乎整个教下的秘密，几乎是整个佛教的秘密。你知道？佛教里面最大部的一本经是《华严经》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《华严经》是详细版的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是《华严经》的精华版，而《楞严经》的更精华版应该可以算是《金刚经》，而《金刚经》的精髓应该算是《心经》啊。也许你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或者智慧通读华严，因为华严部头实在太大啊，你看了都要头晕，文字量太大。但是你可以看楞严经啊，文字量不至于那么大，但它所有的精华都已经有了啊，所以可见楞严经是多么的宝贵啊，多么的一个属于精华类的一个经典。这是要讲《楞严经》的第二个原因，第三个原因，第三个原因跟《楞严经》的来历有关。《楞严经》是佛陀灭后700年，由印度的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取出的。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龙宫埋藏的整部龙藏，也就是整部佛陀传下来的。文字记载的经教啊，其中有华严经，有楞严经啊，所以华严跟楞严都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取出来的。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提到龙树这个人了。龙树是当时佛陀涅槃以后700年的一个出生。的一个婆罗门家族的一个非常聪慧的一个小孩啊，他天生非常聪慧啊，因为他往世以来一直是以智慧为先导的一个人，他以智为先导，他是一个天生充满智慧的人。但是你知道，太聪明的人有时候容易犯错。因为如果他的聪明没有真正的达到他的内心的话，他只是表面聪明。所以在他还没有接触佛法以前， 他因为非常聪明，他学了很多外道的东西，其中有一个叫做隐身术，他跟他好几个朋友学了外道婆罗门教的隐身法。他学了隐身法以后，就到皇宫里面去调戏宫女啊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宫女很多都怀孕了啊，就事情败露，事情败露，皇帝就非常的恼怒，结果请了，但是又抓不住人啊，因为他是隐身术，你找不到他。所以有人出个主意，说你在地板上盖上一层薄薄的灰，然后让武士躲在石柱的后面，只要看到这个灰上有脚印，就把门一关，让武士对着这个脚印的方向砍。结果荣树跟他的几个朋友隐身术半夜里又去了啊。结果这次中招了，他的三个好友都成了刀下的鬼，只有龙树脑子灵，反应快，躲在国王的身后，就没被砍到，就逃出一命。逃出一命以后，他这个事件给他很大的刺激啊，他觉得自己因为欲望而险些丧命啊，所以他就引入山林。开始真正的修行了，而那个山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龙骨蛇，所以你看龙树的像啊，我看看有没有龙树的菩萨的照片。龙树的照片里面，龙树菩萨这个他的圆光里面有很多蛇，有的是7条蛇，有的是。9条蛇，为什么照片里面有这么多蛇呢？是因为他当时修法的时候啊，有很多龙王后来来皈依他啊，有很多龙王来皈依他，所以他的像里面，大家看这有很多啊，有7条蛇、9条蛇，而且他头顶是有肉髻的。啊，如果顶有肉髻是智慧相啊，大家可以摸一下。如果你头顶这个百会后边是隆起的，那么你也是一个属于智慧型的人啊。智慧型的人头顶是向上拢的，这是龙树的照片啊。那么龙树受了这个刺激以后，他躲入山林啊，修法很有成就。成就以后，有很多龙王就皈依他啊，所以后来就他的最早的弟子，实际上都是些龙王，所以也尊称他为龙树啊，因为他是在树林间，在也龙王皈依他为师的啊。那么龙树后来成就非常大啊，成就非常大，而且岁数活得非常久，非常长久，因为他得了。最后，他的成就是金刚不坏身，他几乎没有死亡啊，活了上百年。他最著名的一个论著叫《大智度论》，这本书几乎是一本百宝全书啊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精力看整个《大藏经》，那么我可以建议你就直接看《大智度论》。如果你看《大智度论》，你会发现。里面什么都有啊，几乎是一个浓缩版的大藏经啊，里面什么都有，而且是精华版。这本《大智度论》就是龙树著述的啊，龙树菩萨，而且是八宗的祖师啊，我们的这个中观宗，包括密宗龙树也是祖师爷，因为龙树曾经打开过先世佛陀的铁塔。并且传授阿难，不是传授密宗的这个许多祖师，传给他们很多最早的秘法，都是龙树传的。所以龙树甚至是密宗的祖师，这个华严宗的祖师，中观宗的祖师，一共8个宗派。所以龙树是一个相当智慧的大师啊，而要提到的另外一个公案是，龙树 早年曾经受到杜母的指点，绿杜母在密序里面提到，龙树其实是修绿杜母法最终成就的啊，所以这就有点让人觉得很惊讶啊。你知道吗？在密序里面提到，佛陀最终成佛的那个晚上，那个傍晚。在黎明将要来临，佛陀马上就要补明心而悟道之前，在最黑暗的傍晚，据说魔王来干扰佛陀，因为他快要成佛了，快要最终成道了，就有魔王来干扰。而当魔王显现在佛陀的周围，这个时候忽然树林里面就出现了杜母，出现了杜母，杜母。以仰天狂笑的方式击退了魔君，所以这个故事听上去非常浪漫啊，它似乎没有一点点这个战斗的气氛在里面，没有一点点好像严肃的气氛在里面，它反而是杜母以仰天狂笑的方式击退了魔君啊，这故事听上去太浪漫，似乎只需要狂笑，那些魔君手里的兵器，那些张牙舞爪的鬼怪就开始分崩离析了，而佛陀再一次获得宁静，最终睹明心而悟道。所以这里面也出现了杜母，也出现了杜母。在密宗的阿底峡尊者，他也受到绿杜母的指引；密宗的那罗巴尊者也受到杜母的指引。似乎你会看到这些尊者都在最关键的时候杜母显身了。那么，这些杜母在佛陀成道以前就已经存在，甚至在上一个佛陀迦叶佛成道以前，他们就已经存在。这些都是杜母，无论是八臂观音，还是咖喱女神，还是绿杜母，实际上他们都是可以统称为杜母。她们都是女性的化身，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一些神秘的共通点？你有没有发现宇宙在以母性的方式向你显现？因为只有母性的方式似乎能够更加的安慰你。一个女神的形象，一个女性本尊的形象，似乎能够更加的安慰你。所以他们往往以一个杜母的形象显现，来帮助佛陀击退魔君，来帮助龙树指导他到他该去的那个圣山。龙树后来一直在那座圣山没有离开过，一直到他圆寂。由于龙树成就了金刚身啊，他活了大概有上百年，具体年份大家可以查一查哦。具体的岁数我忘了。最终龙树圆寂的时候，是当时的国王的儿子。这个儿子想要继承王位，但他的父亲由于受到龙树的加持，老是不死。他的父亲也是个高寿的人，因为他父亲皈依龙树菩萨，被龙树加持了他，他的寿命特别长，总是死不了。对他的儿子就变得很嫉妒，有人出了馊主意。说你只要要求龙树菩萨的头颅，龙树一定会给你，因为他是菩萨，他一定会施舍给你他的头颅。只要龙树菩萨死去，你的父亲就会自动死去，就没有人加持他了。所以他的儿子说：“哎，这个主意太好了。”他就到龙树面前请求龙树菩萨把他的头颅献给他。龙树说：“欣然同意，说可以的。”那么这个小王子就拿出剑来砍龙树的头，结果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剑丝毫伤不了龙树的脖子。龙树很温和地跟他说：“剑是不能伤到我的，但是由于往生，我曾经用茅草割下过一个毛毛虫的头，所以只有茅草能够割断我的头。”所以这个王子就在旁边找到了一根稻草。很神奇的是，这根稻草顺 只要碰到龙树的脖子，龙树的头就掉下来了，而脖子里面喷出的血液居然是乳白色的，啊，龙树以这样的方式还了他前世的那个业，以茅草杀死一个毛毛虫的业，他以这样的方式还了，非常轻松自然的还了，没有任何的怨言，甚至没有痛苦。这个王子由于害怕龙树的头颅再次回到头上又复活，就把这个头颅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而由于龙树成就了金刚不坏身，这个头颅并没有腐烂。据说这个头颅很快就变成一块岩石。许久许久以后，龙树的身体跟这个头颅变成的岩石慢慢的在缩短距离。据说有一天他们会再次吻合。而当他们再次吻合的时候，将会祝福到这个世界的人。当然，这也许是个传说，没有人看到他们真的有一天什么时候会吻合。所以这里提到《楞严经》是龙树从龙宫里面取出的一本精华，它是《华严经》的浓缩版啊。一个人的修正达到了像龙树这么。智力高超，高超到生死自如的地步啊！有人说好浪漫啊，他的死亡都显得那么浪漫，用一根茅草轻轻地碰了一下脖子，啊，他就去了。所以显然，这本《楞严经》也是一个以智慧为先导的经典，整部经典充满了智慧的芬芳，非常非常智慧，几乎是。超级的理性跟深邃，这就是要讲这部《楞严经》的另外一个原因啊，最后一个原因，也就是它是一个智慧为先导的经典。所以，当你整部的了解这部《楞严经》以后，你将会完整的了解整个佛陀的教法，而且是以智慧的方式了解。好。那么，这是我们最开始要讲《楞严经》的几个原因。我们现在就开始直接从这部经典开始。首先，这部经典的名字很长，叫《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义助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，这是它的全名。啊，我们简称为《楞严经》啊，但它真正的全名是很长的。我们先来解释这个名字“大佛顶”的意思。大佛顶的意思是指佛陀的无间顶像。你见过佛陀的相片吗？我给大家发一张。你有看见过佛陀在他的百会穴的后面都是隆起来的吗？这个是佛的32相里面的最重要的一项，叫无间顶相，也就是佛陀这个地方叫顶有肉髻，他这个地方高起来的啊，像个包一样，肉包。顶有肉髻相，在32相里面叫做无间顶相。为什么叫无间顶相？据说曾经有一个菩萨叫持精进菩萨，他想要看看佛陀的顶。到底有多高？然后他就把身子用神通往上飞，不料他飞越了无量的世界，却仍然见不到佛陀的这个肉髻的顶在哪里。啊，这是一个神话，并不是说佛陀的物理的身体肉髻没有顶啊，佛陀物理身体的肉髻显然是有顶的，而是指佛陀的意识高度。当你上升了你的意识中心，你也会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上过中脉课程的人，也许有这样的经验。其实这并不太难，你知道吗？这并不太难，这并不是一个神话啊。当你听到无间顶相，你的第一个感觉，它仅仅是个神话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它不是，因为我有证据。我的证据是，所有上过意识内化课程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直接的经验。亲身的，什么经验？你会发现你的意识 的确在某些片刻是可以上升的，而那个上升，你会感觉到它的确是没有顶的，没有边际的，没有封顶的，甚至你会感觉到，如果你此刻有一个意识封顶的感觉，你会觉得窒息，你会觉得头顶有一个东西拦住了你，截断了你，而当你感觉你的意识在头顶上方没有顶、没有边际的时候，你觉得有一种舒畅，有一种自由自在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。这就是佛陀的无间顶相的真正的含义，意味着你的意识是无边的，它没有边际，它彻底的浩瀚，它是一个无限的经验。啊，这就是无间顶相的真正含义。而这个经验，你将会拥有。而这个经验是如来的真正的秘密，所以它叫如来密因，它是一个佛的真正的秘密。它的秘密就是，意识实际上是无限的，你的意识本来就是无限的，而你不知道，你误以为你的意识是在身体里面是受限的，其实你不是，其实你的意识是无边的，它那么的自由，你为什么没有证到它？这是真正的了义，所以叫修正了义。这是真正的内在原因，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。你的意识是最终的那个目标，最终的结果，也是最终的起因，所以它是了义的，它是彻底的。而当你有一天达到了这个意识的无限经验，这并不是终点，这是一个起点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达到了这个了义的意识无限，他就开始真正打开了一扇大门。什么大门？菩萨万行的大门。他开始以这样的无限经验回到世界。所以，每一个达到开悟的人都会回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他并不会留在涅槃里，留在那个浩瀚里，不会。他会从那个浩瀚再一次回来，回到世界，并且做1万件事，做100万件事，做1000万件事，做10000万件事。因为这就是宇宙的游戏，他在那个百万件事、千万件事、万万件事当中创造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呢？除了创造的喜悦，这个宇宙还有什么别的是有意义的呢？没有了。唯一的意义就是无限的创造，无限的创造。这个创造不仅限于物质的创造，也包括灵魂的创造。所以，在圣经里面，你看到耶稣曾经跟他的一个钓鱼的门徒讲，说你现在只会钓鱼，放下你的网，跟我来，我叫你现在怎么样网住所有的人。他在创造人。他不仅仅是钓鱼，他甚至以他的智慧，他开始创造人。所以这就是所有菩萨在做的事啊。耶稣也是一个菩萨，你知道解放前有一个大活佛叫若那活佛，曾经有人问他说耶稣是谁？若那活佛非常明确地回答他说，圣经里的那个耶稣其实是观音的化身啊。这是若那讲的，还有人问他孔子是谁？若那回答，孔子是华严经里面提到那个乳童菩萨的化身，乳童菩萨。那么那个人继续问，老子是谁？耶稣说，老子是千手观音本人的化身，直接化身。所以密宗很伟大，你明白吗？一个密宗的活佛，一个密宗的大师，他没有任何宗教的偏见，没有任何宗教的框架。禅宗也很伟大，曾经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信徒拿了一本圣经，跑到日本禅寺的一个寺院里，给当时一个著名的老禅师念诵圣经，日文版的。这个人念诵的是正好是耶稣的新约，他就在那念，念给老禅师听。 这个老禅师听到一半，说：“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再念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提到的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悟道者，你不必再寻求我的证明了啊，因为我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悟道者。你应该仔细的阅读他的语言。对禅宗的禅师也是很有眼光的啊。”他第一次听到圣经的语言啊，当时圣经还没有传到日本，他第一次听到，他立刻就认出那是一个伟大的成道者。所以这就是菩萨万行，这些成道者以无数的方式回到这个世界，进入无数种宗教，成为无数种人。所以这些菩萨总是在人类文明遭到最黑暗的时期的时候，他们会来，他们会拯救这个文明，这就是菩萨万行。当时随弥勒而来的还有2个菩萨啊，显然那个时候并不是佛教，甚至不是已知的人类现在已知的宗教，因为人类现在已知的宗教都没有那么远古，都没有超过3万年。所以，当你知道这些，当你知道宇宙当中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事，你就知道有形的宗教并不重要，因为有形的宗教存在的年份其实很短，非常短，2500年而已。印度教也只不过上万年而已。据说亚特兰蒂斯毁灭的时候，有一部分的民众逃到了现今的埃及。还有一部分来到了西藏高原，有极少一部分来到了南美啊。其中来到埃及的那一部分亚特兰蒂斯人，帮助埃及当地的民众建造了金字塔。所以金字塔神殿里面有一个传统，他们崇拜太阳神。你知道吗？希腊的古文明崇拜太阳神，而令人震惊的是，那个太阳神的名字居然跟净土宗阿弥陀佛的名字几乎一样。有人研究过，甚至是完全是同一个来源。净土宗阿弥陀佛在梵文的发音叫阿弥达，而这个阿弥达其实就是古埃及的太阳神。而你知道，净土宗阿弥陀佛意味着西方世界，意味着日落的霞光，它也意味着太阳。阿弥陀有另外一个含义，叫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太阳的象征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这些古老的文明，你突然会发现有千丝万缕的连接啊，你会震惊这一点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连接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这些，你再也不会有什么宗教的框架、宗教的局限，因为在3万年以前，弥勒就已经来了，而那个文明又延续到了埃及。弥勒传递的那个文明、那个宗教、那个心灵的文化，又延续到了埃及，成为太阳神的崇拜啊！整个埃及文明都贯穿了太阳神的崇拜。而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杜姆。你会发现它存在于许多的宗教里，不仅仅是佛教、印度教。你知道西藏有一个圣湖拉姆拉措啊，拉姆拉措据说是历代活佛转世都必须去占卜的一个圣湖，因为它里面据说会出现未来的画面，有很多人甚至普通人去都会看见一些未来的画面啊，有很多人见过。它并不是一个偶然会显现的画面，它是一个经常会显现的一个神奇的一个湖。而这个湖的湖主是谁呢？这个湖的湖主就是吉祥天母。你知道吗？吉祥天母是谁呢？吉祥天母就是印度教 Shiva 的5个太太里面的其中一个太太，她的名字叫 Devi 啊。密宗的吉祥天母其实就是印度教的 Devi 女神， 而黛贝女神又是谁呢？黛贝女神其实就是杜姆的一个化身。所以，当你把这些宗教像珍珠一样串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同一个人化现了无数的身体，一个杜姆化现成为黛比，化现成为吉祥女神，化现成为卡里，而他们都是同一个人。那个同一个人，你可以统称为观音，或者统称为杜姆，因为据说杜姆就是观音。左眼流下的一滴眼泪所化现的，所以最终你会发现，宇宙总是以女性的方式在向你显现，因为女性更易于接受。当你了解这一切，我把这散落的珍珠帮你穿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《楞严经》说诸菩萨万行了。这些菩萨有一万种行，一万种行为方式。当你看过龙树从龙宫里取出的华严经，你更加会震惊这一点。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53参里面，80%都不是佛教徒，80%都是印度教、婆罗门教、外道，甚至有妓女、有算命先生、有工巧师。有英明师，啊，有皇帝，里面真正穿着佛教袈裟的极个别，啊，只有几个，这就是彰显了菩萨万行。如果华严都在这样讲，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说，我必须要有宗教的屏障呢？我必须要有宗教的壁垒呢？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华严都已经告诉你。菩萨有一万种形状，而这一万种形状不一定每一个都在佛教内，有90%以上不在佛教内。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，他33岁被钉上十字架，他布道只有2、3年的时间，而他30岁以前有相当长的记载是空白的，然后有传说。提到耶稣曾经逃婚，并且逃到了印度，逃到了那兰陀寺，并且在那兰陀寺里面居住过多年，学习过佛陀的教法。而耶稣在33岁被钉上十字架以后，3天以后复活。复活以后，据说他也没有，并不像天主教那样只是灵体复活，不是，他是实体复活。他是肉身复活，复活以后他又逃走了。曾经有人在西藏的经典里面查到关于耶稣来到印度，33岁以后来到印度的一些记载，而这些记载也许你只能当做神话来看，但是有一件事有一定的可信度，也就是梅赫巴巴。梅赫巴巴曾经跟他的门徒透露，耶稣。复活以后，途经仰光，泰国的仰光，瞻礼了佛塔，并且北上进入了印度的克什米尔，最终在克什米尔定居，活到120岁。耶稣寿命非常长，他的墓至今都在克什米尔。梅赫巴巴曾经在耶稣的墓地，葬耶稣的那个山头，坐在那儿坐了。大概半个小时，他跟他的门徒讲：“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坐下来，你们必须站着，因为在我的下面是耶稣的坟墓，那个墓碑上写的刻的名字是犹太人的神，犹太人的主，葬在这。”所以梅赫巴巴的话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啊。所以耶稣他在离开以色列以后。的确回到了印度，再一次回到了印度，啊，并且寿命非常长。当你知道这一切，当你知道所有的这些宗教贯穿起来，你将会发现，菩萨万行不仅仅是一句话，是真实的，真有其事。最后四个字，首楞严经，为什么叫首楞严？ 因为楞严是一个三昧的名字，前面加一个手是什么意思？加一个手意味着他是三昧中王。你要知道，楞严经里面提到，华严经里面提到，有无数种三昧啊，三昧多的有千千万万的三昧，三摩地的方式。有人通过声音进入三摩地，有人通过香味进入三摩地，有人通过佛陀的名号进入三摩地，有人通过地水火风进入三摩地，有无数种方式进入三摩地。但是，尽管千千万万个三摩地，深浅不一，但是楞严经里面提到，只有一种三摩地是三摩地中的王，就是守楞严大定。楞严的三摩地是三昧中王，没有哪个三摩地是超过他的，他是三昧中的王，所以是首，他是第一位的，叫首楞严经。所以可想而知，楞严经是多么重要。为什么楞严大定是三昧中王呢？因为所有其他的定是有因有缘、有出有入的，某一个因缘，依地水火风，或者依一个名号，比如说念佛三昧，你依一个佛陀的名字，依一个某一个因缘，切入这个三摩地，切入这个禅定，啊，算是有因有缘的。而你在这个切入以后，你不可能在这个禅定里太久，你也许入定几天、3天、4天、5天，乃至于1年、2年，甚至你入定几千万年都可以。但是有一天你还是要出定。而楞严定它的特殊之处在哪里？它的特殊之处是无因无缘、无出无入，它没有任何一个切入点需要切入。你忽然有一天，你就在楞严定里，而你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切进来的。而一旦你在楞严定里面，你将无法再切出去。啊，你一旦进入了楞严定，它就没有可以出的地方。它是一个永恒的现象，它不存在出，不存在入，这本身就超越了思维啊！它是一个无出无入的禅定，它就是永恒本身，它就是上帝本身，它就是那个源头。你只是回到了源头，所以不存在回到源头再一次出来。所以为什么楞严定是三昧中王啊？三昧中的第一大定。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可见这本经是多么的精华精粹。好，《楞严经》的第一卷啊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示罗法城只缘精舍，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皆是无漏大阿罗汉。佛子住持善超著有，能于国土成就威仪。重佛转轮，妙湛遗嘱，严禁毗尼，弘泛三界，应生无量，度脱众生，救济未来，超越尘雷。你看到前面的这些话，几乎是成章成段的，文辞优美啊，没有任何一本佛经会写得这么文辞优美，因为这本佛经是当时。由当时的宰相房荣润色的这本《楞严经》，当时龙树取出龙宫以后，一直留在印度啊，留在印度以后，但是盛名远扬，传到中国。中国当时天台宗的智者大师非常渴望读到这本经，但是印度当时国王禁止这本经流出印度，流出他的国家啊。因为他也把这本经奉为瑰宝，所以智者大师就在天台山的这个华顶上设了个拜经台，拜了足足18年，天天拜，一直到他往生都没有看到这本经，很遗憾。当时在印度的天竺国有一个叫波拉密帝的大师，听说智者为了能够看楞严经拜了18年，所以很受感动。所以他就想方设法要把楞严经带到中国来。第一次出关的时候，让这个官驿查出来，把佛经没收了，没出城。第二次他就准备把楞严经背下来，再出关， 但是半路上由于太疲劳，忘失了部分经文啊，他就只好原路返回。第三次，他就把楞严经抄在一个白布上，然后把自己的胳膊的肉啊割开，割开以后把这个白布塞到肌肉里面，然后外面缝起来，缝起来几个月以后伤口长好，带出关。所以这本经来到中国是很不容易的，带出关以后，当时就来到了唐朝中宗皇帝的那个，唐朝中宗皇帝在位的时候，啊，他在广州，当时的宰相房荣在广州就接待了这个波拉密帝，波拉密帝再次把胳膊的这个肌肉割开，把白布取出，但是因为在里面已经半年了。血肉都粘一块了，所以这个经文啊已经看不出来了。经文看不出来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哎，这个时候又来了，啊，又来了一个，突然间来了一个哑巴女孩，开口说话。这个哑女说话就说需要用人的乳汁洗这个带血的白布，洗了以后这个字就会显现。所以这个哑女其实也是。应该也是杜甫的化身啊，非常神奇。所以他们用忍辱洗了这个白布以后，字神奇的显现啊，这个很神秘的。当然，这个你听上去也是一个神话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事情，克里希那穆提他有一次在印度的一座山上面，当时有两个印度苦行僧经过山脚下，这个苦行僧。其中一个年纪很大，另外一个是他的侍者。年纪很大的这个僧人说：“这座山上有紫色的光，一定有圣人在上面，我们一定要到这座山上去找一找。”结果他们就上了山，见到了克里希那穆提。他们见到科室以后啊，就很恭敬，给科室顶礼啊，问安啊，然后客气了一番以后，这个苦行僧。就叫旁边的侍者，说你们拿个桶来，里面放点牛奶，他们就放点牛奶。然后这个苦行僧说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写在纸上，然后把这个纸扔到牛奶桶里去，祈祷。祈祷完以后，他们把这个纸拿出来，很神奇的，上面就会出现答案。你问的问题上面出现回答，啊，很神奇。然后他做了好几次演示以后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然后这个老苦行僧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克里希那穆提就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，跟克里希那穆提说：“这个老家伙是怎么办到的？”他说：“他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，我一直很警觉地观察着一切，但是没有看到什么马脚。显然他不是变魔术。”所以，克里希那穆提也承认，他不是变魔术，他确实展现了一个神迹，神以某种方式在牛奶里回答了提问者的问题。啊，这个是近代发生的事。所以，当这个哑女说：“你们把血肉模糊的楞严经，在忍辱的乳汁里面洗一洗”，那个字就突然间显现了，而且异常清晰。啊，然后波拉密帝。就开始翻译这个楞严经，由当时的宰相房荣润笔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楞严经你读楞严经的时候跟其他佛经有点差异，因为它的文词是由当时非常博学的宰相润的笔啊，所以文字极其优美。而这部经呢，在整个翻译好以后就被藏到。皇宫里并没有被弘扬，一直到禅宗北宗神秀大师进宫，才把《楞严经》抄录出来，抄了一遍，抄录出来才弘扬给普通民众。所以当时神秀其实也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，否则这本经典一直藏在深宫里，出不来，因为皇家也把它当成是瑰宝。不愿意把它散到民间，啊，幸亏神秀把它抄了一遍，啊，才民间才会拥有。 在一开始经典里面啊，如是我闻啊，这是阿难尊者，因为所有的经典都是阿难尊者靠记忆把它背诵出来，所以他一开始说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啊。佛有一次在示罗伐城只缘精舍与大比丘僧众啊，1250个人，皆是大阿罗汉，漏尽阿罗汉啊。因为当时佛陀的弟子里面有四众啊，有些弟子还是凡夫，而有些弟子是出国，有些是二国，有些是三国，有些是四国。而这一次的1250人都是四国，这些四国罗汉严禁毗尼，戒律都很清净，魂犯三界。你会发现，一个意识达到一定高度的人，他的身上会流露出某种无形的气氛，你突然会发现这一点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：当你接近一个圣者的时候，他几乎不需要开口语言，他的身上，包括他的声音，都会莫名的传递着某种气氛，而那种气氛会神秘的捕获你，你突然觉得你的灵魂都受到了某种震撼，某种安慰，某种无与伦比的幸福。所以他这里用的词是非常优美的，严禁毗尼，弘泛三界，啊，他的整个威仪都显得那么的优雅，他走路，他说话都显得如此的优雅，他甚至不需要开口，他只要站到你面前，你就会觉得被他折服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相信大家有些人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，你只要站在这个人面前，你就被他折服了。甚至你从来没看到过他的书，没有听过他的演讲，没有哪怕看到过他一个字的这个讲演，只要看到他这个人，你就被他折服了。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是庄严的，而不是轻佻的。你立刻会发现，他的稳重是如此的迷人。他有一种迷人的稳重，他的稳重里面有一种深度，而那个深度里面，除了严肃，还有一种慈悲，所有的这些磁场都会震慑你啊！所以他里面讲严禁毗尼，弘泛三界，成就威仪，它是一种真正的威仪。佛经里提到，佛陀啊，叫慈威并重。既显得慈悲，又显得威严，啊，他是有威严的，但他又显得很慈悲，那种感觉无法造作出来，无法装出来，只有一个佛陀有这样的感觉，只有一个达到四果罗汉的人有这样的感觉，这个是不能装的，装不出来的，而这样的一个人，才可以应生无量，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，越柱尘雷，他开始有了某种能力。他开始，即使他的静默，都开始能够超拔别人。他安静的坐在你旁边，你就受到了吸引，你就感觉你在上升。就这样一个人，才能成为众人的导师。如果一个人非要靠语言、靠文字，你才能感受到他的力量，那他还不是真的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只靠静默，静静的坐在你边上，你就觉得融化了。你的心都觉得融化，那么证明他一定有些什么，他一定有些什么是超越常人的，他一定有些什么是使你的心情不自禁的愿意投身进去的。所以，当你碰到这样一个人，你一定要皈依他。其名曰大智舍利弗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俱悉罗，弗罗那弥，多罗尼子，须菩提，优波尼沙陀等。他这里举了好几个人的名字，但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看《华严经》，你会看到整个经文前面大概举了20、30个，甚至40、50个人的名字，一长串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曾经亲口问过舍老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不是啰里啰嗦吗？太繁琐了，一本经文前面要把所有的弟子名字挨个念一遍。舍老当时回答我一句话，令我感觉如醍醐灌顶。内心非常震撼，舍老说：“ 你如果静心的一个一个的念这些名字念下去，你忽然发现，你越念越感到亲切，越念越感到同步，越念越感到某种神秘的力量。这些名字本身携带着能量，这就是为什么《华严经》要举出那么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名字。他并不怕这个麻烦，他要给你那些名字，他要让你跟这些人产生连接。他们虽然已经涅槃了，但即使你念那个名字，在涅槃中的他仍然会听到，仍然会连接上。而来自涅槃中的他，那个能量仍然会穿透你，仍然会让你融化。而你知道吗？你总是跟里面某几个人特别有感应，因为他们跟你正好相应。因为也许你是一个智慧型的人，所以像龙树这样的人会特别跟你感应。但是也许你不是智慧型的人，你是属于爱的人，那么像耶稣这样的人会跟你特别感应。所以所有的这些二三十个人的人名，总有那么一个人是跟你匹配的。所以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多名字？因为他在给你匹配的人，你会找到跟你匹配的人。忽然，一旦匹配，意味着你找到了你的本尊的力量，与你对应的力量，而那个本尊力量就会神秘的穿透你，它会成为你内心的一个种子。所以舍老跟我讲，他就是给你种下种子啊，这些名字就是在给你种种子，未来的种子。你跟这些人结下了缘，而且你跟你匹配的这个本尊结下了更深的缘，所以不要嫌麻烦，你要带着爱、带着感情、带着亲切，念这几个名字：大智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俱胝罗、波罗那弥多罗尼子、须菩提、优波尼沙陀。你知道吗？密宗里面有很多伏藏师。就是在忽然念诵某个名字的时候，一起曾经在这个大师的面前曾经听过一些教法，他立刻回忆起当时完整的教法，并且写下来。所以，当你念舍利子，当你念须菩提的时候，你也许曾经在佛陀的年代，你曾经见过他一面，这极有可能，这不是没有可能。你今天会来听《楞严经》。就证明你跟这本经是有缘的，就证明你跟这些人是有缘的，就证明你极有可能在他们的年代，你曾经跟他们有一面之缘，你甚至曾经参与那个场所，你曾经在那个道场，这都有可能，这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，当你念诵这些名字，它会击打你的回忆。它会击打你的善根，因为一个人的善根，有的时候需要通过打击，需要通过某些外来的刺激，突然间迸发，突然间打开，就跟一个人开悟一样，你的开悟有的时候需要忽然的刺激，并不需要什么金句妙言，也许他只需要一个名字，一个曾经的名字，你立刻就回忆起所有内心种下的善。你的善就从此发芽了，你不要小看这些名字，尤其是这些圣者的名字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《楞严经》先讲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次接着继续我们的《楞严经》的讲解。大家回去以后可以先去看看这些《楞严经》啊，你如果你看得懂的话，先看一看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